在邓布利多葬礼前一天的傍晚时分，一辆房子那么大的粉蓝色马车被十几匹巨大的长着翅膀的银鬃马拉着从天空中飞了过来，降落在近邻的边缘。低年级的学生十分兴奋，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这种景象。哈利从窗口注视着一位人高马大、体力轩昂、黑头发、黄皮肤的女人从马车里走下来，一头扑进了等在那里的海格的怀抱。与此同时，魔法部的一支代表团，其中包括部长本人，被安排在城堡里住了下来。哈利煞费苦心的避免着跟他们中间的任何人碰面，他相信他们迟早会盘问他邓布利多最后一次离开霍格沃兹的来龙去脉。哈利、罗恩、霍敏和金妮整天都待在一起，阳光明媚的天气似乎在嘲弄他们。哈利不禁想象，如果邓布利多没死该有多好。现在到了期末，金妮的考试已经结束，作业的压力减轻了，他们整天泡在一起，他知道自己必须说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但是他一小时一小时的往后拖延着，因为他实在舍不得放弃最能给他带来慰藉的东西。他们每天到校医院探望两次，纳维已经出院了，比尔还在那里继续接受庞弗雷夫人的照料，他的伤疤还是那么触目惊心。说实在的，他现在的模样跟疯眼汉穆迪很有几分相似，幸好他的眼睛和双腿还完好无损，不过他的性格似乎一点都没变，唯一有所改变的是他现在突然酷爱吃煎得很嫩的牛肉了。芙蓉一边帮比尔把枕头拍得松软一些，一边高兴地说，幸亏他要跟我结婚，因为英国人总是把肉煎得太老，这话我说过好多遍了。金妮叹着气说，看来我只好面对现实了，他是真的要娶她了。那天晚上，金妮和哈利、罗恩、霍敏一起坐在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那敞开的窗户的旁边，望着外面暮色中的场地。哈利说，他并没有那么糟糕。他看见金妮扬起了眉毛，赶紧又补了一句，虽说有点丑。金妮这才勉强笑了几声。金妮说，既然妈妈都能忍受，我想我也没问题。罗恩看到霍敏在浏览预言家日报，便问，有我们认识的人死了吗？霍敏被他故意装出来的恶狠狠的声音吓了一跳。霍敏不满地说，没有。一边把报纸随手叠了起来。他们还在寻找斯内普，但是没有线索。当然不会有的。每次提起这个话题，哈利都要发火。他们要等到找到伏地魔之后才能找到斯内普。既然这么长时间他们都没能找到他，金妮打着哈欠说，
我要去睡觉了，我最近一直睡得不好，自从好吧，我需要好好的补补觉了。
金妮亲了亲哈利，罗恩敏感的扭过头去，金妮又朝另外两个人挥了挥手，就去女生宿舍了。门刚在他身后关上，霍敏就朝哈利探过身来， 脸上带着霍敏特有的那种表情。
哈利，我今天上午有所发现，在图书馆。
哈利坐直了身子问，是 RAB。 他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激动好奇，一心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了。他只知道他必须弄清那个魂技的真实去向，才能深入探索他面前那条黑暗而曲折的小路。当初他和邓布利多共同踏上了那条小路，而现在他知道他将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大概还有四个魂器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他需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到销毁，才有可能最终消灭伏地魔。他不停地暗暗背诵着他们的名字，似乎这样就能把他们吸引过来。挂坠盒、杯子、蛇、格兰芬多或拉文克劳的东西。挂坠盒、杯子、蛇、拉文克劳或者是格兰芬多的什么东西。夜里睡着之后，这段咒文似乎还在哈利的脑子里跳动，结果他的梦里充斥着杯子、挂坠盒和其他神秘的东西，看得见却够不着。尽管邓布利多热心地递给了他一架绳梯，可是当哈利刚刚往上爬的时候，那个绳梯又变成了蛇。邓布利多死后的第二天早晨，哈利就把挂坠盒里的那张纸条给霍敏看了。霍敏当时没有认出那三个字母属于他在书里读到过的哪位无名巫师，但是从那以后，霍敏就整天往图书馆跑，而对于一个没有家庭作业的人来说，这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他悲哀地说，
不是，我一直在努力，哈利，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倒是有两个比较出名的巫师，姓名的开头是几个字母，罗萨琳、安迪冈、班格斯、路伯特、阿兹斯班奇、布鲁克、斯坦顿，但他们根本对不上号啊。从那张纸条上看，那个偷取魂器的人应该认识伏地魔，而我找不到丝毫的线索能够证明班格斯或者是阿克斯班奇跟伏地魔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关于是关于斯内普的事儿。
波敏再次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显得很紧张。哈利粗声粗气地问，他怎么了？他重新又跌坐在椅子上。霍敏迟疑地说，
是这样，我原来说的关于混血王子的话并没有错。
哎呀，霍敏，你非得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吗？你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啊，
不不不，哈利，我不是那个意思。
霍敏慌慌张张地说着，一边左右张望着，看有没有人在偷听。
哈利，我的意思是，我说那本书原来是艾琳·普林斯的，没有错，知道吗？她是斯内普的母亲。
卢恩说，我认为她不能算是个美人儿。哼。
霍敏没理他，他接着说，
我把剩下来的旧预言家日报翻了一遍，发现了一条不起眼的告示，说艾琳·普林斯嫁给了一个名叫托比亚·斯内普的男人。后来又有一条告示说他生下了一个……
哈利咬牙切齿地说，生下了一个杀人犯。
对，是这样。所以我说的不错，斯内普肯定因为自己是半个普林斯而感到自豪，明白吗？
从预言家日报上看，托比亚·斯内普是个麻瓜。
哈利说，是啊，这就对了。斯内普假装自己是纯血统，这样就能跟鲁修斯·马尔福以及其他人攀上关系。他就像伏地魔，哼，纯血统母亲，麻瓜父亲，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想利用黑魔法使别人畏惧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够威风的新名字，伏地魔混血王子。邓布利多怎么就没有？
哈利顿住了，他眼睛望着窗外，他忍不住老是去想邓布利多的斯内普那不可原谅的信任。可是就像霍敏刚才无意中指出的，他哈利也同样受了欺骗，尽管那些随意涂写的咒语越来越残忍，但是他仍然不肯相信那个曾经那么聪明，给了他那么多帮助的男孩是个坏人，给了他帮助。现在想起来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罗恩说，哎呀，我还是不明白啊，斯内普为什么没有揭穿你利用了他那本书呢？啊，哈利，他肯定知道你那些知识是从哪儿来的。
哈利恨恨地说，他早就知道，我使用神风无影咒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事实上并不需要摄神取念咒，他大概早在那之前就知道了，因为斯拉格霍恩总是念叨我在魔药方面多么多么的出色，他不应该把他的旧课本留在储藏柜底部的，是不是啊？
可是斯内普为什么不揭穿你呢，哈利？
霍敏说，我认为他不想把自己跟那本书联系在一起，我想要是让邓布利多知道了，他肯定会不高兴的。即使斯内普不承认那本书是他的，斯拉格霍恩也会一眼认出他的笔迹的。总之，那本书是留在了斯内普原来的教室里。我敢肯定，邓布利多知道斯内普的母亲叫普林斯。
哈利说，我应该把书拿给邓布利多看看的。他一直想让我认清伏地魔在学校的时候有多么的邪恶，现在我可以证明斯内普也是。
邪恶这个词太重了。
霍敏，怎么太重了？不是你一直在对我说那本书很危险吗？
哎呀，我是想说，哈利，你过于责怪自己了。我本来认为混血王子有一种很残忍的幽默感，但我怎么也没有猜想得到他日后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罗恩说，我们谁也不可能猜到斯内普会，这你知道。
他们三个沉默下来，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但是哈利相信另外两个人和他一样，都想到了第二天早上邓布利多的遗体被安葬的事情。哈利以前没有参加过葬礼，小天狼星死的时候根本没有遗骨可埋，哈利不知道到时候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会看到什么，会有什么感受，他隐约有些担忧，但他不知道等葬礼结束之后，邓布利多的死对他来说是不是会更加的真实。现在有时那个可怕的事实几乎要将他洗倒，但更多的时候他内心是一片空白和麻木。尽管整个城堡里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他仍然很难相信邓布利多真的不在了。当然了，他没有像小天狼星死后那样绝望地寻找那些漏洞，眼巴巴地盼着邓布利多还能回来。 他伸手到口袋里摸着那个假魂器的冷冰的链子。现在他走到哪儿都带着的，不是作为护身符，而是提醒自己他的代价，提醒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他去做。第二天，哈利一早起来收拾行李，霍格沃兹特别列车将在葬礼结束之后一小时出发。哈利来到楼下，发现礼堂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每个人都穿着礼服长袍，而且似乎谁也没有多少食欲。麦克教授让员工餐桌中间那个王位般的位子空着，海格的椅子也没有人坐。哈利猜想海格也许没有心情来吃早饭，可是斯内普的座位上却坐着卢福斯·斯克林杰部长，看着十分扎眼。他那双黄眼睛扫视着礼堂，哈利避开了他的目光。哈利很不舒服地感觉到斯克林杰是在找他。在斯克林杰的随行人员中，哈利看见了红头发戴着角质边眼镜的波西·威斯莱。洛恩丝毫没有表现出他知道波西来了，只是格外狠劲地切着他的熏鱼。在那边斯莱特林的餐桌上，克拉布和高尔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虽说两个人都是身材粗笨的大小伙子，但是中间少了马尔福那苍白消瘦的身影，少了马尔福对他们的发号施令，他们两个显得特别的孤单。哈利没有更多的去想马尔福，他的仇恨全部集中在斯内普身上。他没有忘记在塔楼顶上马尔福的声音里流露出的恐惧，也没有忘记在另外几个食死徒赶到之前马尔福的魔杖已经垂落下去。哈利不相信马尔福会杀死邓布利多，他仍然因为马尔福醉心于黑魔法而憎恨他。但是现在这种憎恨里混杂着一点点同情，马尔福此刻在什么地方呢？伏地魔以杀害他和他的父母相威胁，命令他做的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金妮捅了捅哈利，打断了他的思绪。麦克教授站了起来，礼堂里悲哀的低语声立刻平静下来。麦克教授说，时间差不多了，请跟着你们的院长到场地上去，格兰芬多的同学请跟我来。他们排着队从板凳的后面走出来，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儿的声响。哈利瞥见斯拉克霍恩站在斯莱特林队伍的最前面，穿着一件华贵的用银线刺绣的鲜绿色的长袍。另外，哈利从来没有看见活气趴气的院长斯普劳特教授这样整洁干净过，帽子上一块补丁也没有了。当他们走到门厅的时候，发现拼死夫人站在菲尔奇身边，戴着一块垂到膝盖上的厚厚的黑色的面罩。菲尔奇穿了一套老式的西服，打着领带，身上散发出一股樟脑球的味儿。哈利出了大门，来到石阶上，发现他们正朝着湖的方向走去。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们默默地跟着麦克教授走向排列着好几百把椅子的地方。椅子中间有一个过道，前面放着一张大理石桌子，所有的椅子都朝向他。 一半椅子上已经坐了人，这些人各式各样，鱼龙混杂。哈利、卢恩、霍敏和金妮依次坐到湖边那排椅子的最后几个座位上，人们在小声的相互交谈，声音像是微风吹过草地，而鸟叫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人群还在不断的涌来。哈利看见露娜扶着纳维在椅子上坐下，不由得对他们俩产生了喜爱之情。在邓布利多去世的那天夜里，邓布利多军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他们俩响应了霍米的召唤。哈利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俩最怀念邓布利多军。也许他们经常会把硬币拿出来看看，希望邓布利多军还会再组织活动。康奈里夫妻经过他们身边，朝前排的座位走去，他愁眉苦脸，像往常一样旋转着他那顶绿帽子。随后哈利认出了丽塔·基斯特，并恼火地发现他那红爪子般的手里竟然攥着一个笔记本。接着哈利又认出了多罗雷斯·乌姆利奇，顿时火冒三丈。乌姆利奇那张癞蛤蟆般的脸上装出了一副悲哀的表情，铁褐色的卷发上顶着一只黑色的天鹅绒蝴蝶。他一看见像哨兵一样站在湖边的马人弗伦泽，就吓得匆匆忙忙坐到了远处的一个座位上去了。终于全体人员都已落座，哈利可以看见魔法部长斯克林杰跟麦克夫人一起坐在前排，显得神色庄重，很有气派。哈利不知道斯克林杰和其他大人物是不是真的为邓布利多的死感到悲伤。接着他听见了音乐，宛如另一个世界飘来的仙乐。他忘记了对部长的反感，扭过脸寻找着音乐的来源。这样做的不止哈利一个人，许多脑袋都在转动寻找，带着一点惊异。金妮贴着哈利的耳朵小声地说：“哈利在那儿。”